我们感谢主，每个主日在这儿我们来聚集来敬拜神。洛城教会成立到如今，神的恩典从来没有缺少。我们过去在 BL 小学我们聚集了十多年的时间。我们今年刚刚才搬到 College Garden。教会的核心是耶稣基督，圣徒生活的中心是通过祷告与主建立亲密的关系。所以我今天要邀请弟兄姐妹，在我今天讲道之前，我们要一起为教会祷告。因为 Montgomery County 它这个小学要让我们教会离开这个地方，马上要搬走搬到什么地方我们尚不知道所以弟兄姐妹，需要你们摆上祷告，也需要你们为建堂的工程摆上祷告。不但祷告，也请弟兄姐妹为建堂真的奉献。神创造我们，恩待我们，让我们每个主日来敬拜他。神的子民被抛来抛去，这不是神所喜悦的事情。所以我请弟兄姐妹今天为几样事情来祷告。我们在下面有一点点时间的祷告哈，一两分钟，两三分钟时间。求神祝福 Montgomery County， 求神祝福这个 College Garden 的学校，他的校长，他的 manager， 还有他的 staff， 包括这个打扫卫生的这些朋友们。求主祝福我们这个教会，让圣徒有一个地方来聚集，来敬拜他。神造我们的目的就是让我们来敬拜他，神不会让他的子民在旷野一直在流荡下去。我知道神在很多的时候，在教会的十多年的路程当中，神每一次都使用他的大手在拨动我们，呼吸我们，推动我们往前走。我想神有他的时间，神有他的旨意，我们恳求主的旨意在我们中间来成就。所以我现在请弟兄姐妹在我们敬拜开始，在这个讲道之前有一点点时间为这些事情摆上祷告愿主的旨意在我们教会中成就，好吗？有一两分钟时间，求主祝福这个 county， 祝福这个学校，祝福这个教会，祝福所有参与这些施工的这些弟兄姐妹，愿神的名得荣耀。要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什么地方最合乎我们来敬拜他，来荣耀他。好，让我们有点安静的时间。亲爱的主，我们赞美你的圣名，你至高，你至圣，主啊，你至美，你至善，主，万有都是属于你，因为万有都是你所造的。主啊，你不但造我们，你还救我们，也设立教会在地上，要传讲你的圣名，来彰显你的荣耀，成为你的见证。主，从教会成立直到如今，主，你的膀臂没有离开过你的教会，你手的引导没有离开过你的教会。主啊，今天我们谢谢你再一次帮我们带到这样的一个环节当中。如我们知道你兴起这些环境， 要测试你子民的心智，好叫我们更加迫切地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的心永远散乱，主啊，用心我们的灵永远散漫，不能察觉你的引导，不能明白你的旨意。主，谢谢你再一次通过这个环境的兴起，让我们心警醒起来，寻求明白你的旨意。主，我们在这次恳求你，主，你引导我们前面的道路，让我们晓得什么是正路，我们应当行在其间，什么地方是我们当聚集来敬拜你的地方。荣耀的主啊，你在我们中间，因为教会是你的身体，也是教会的头，因为你掌管你的教会，也掌管众人的心。主，此刻我们特别恳求主，主你祝福这个国家，你也祝福这个康体，让这个康体能在凡事上秉公行义。主，我们特别是这个学校，我们恳求主也祝福这个学校，让这个敬拜的地方分别为圣。主，你祝福这个学校的管理者，还有这些打扫卫生的这些朋友们，主你祝福他们。主啊，让每个人的心都被主来触摸。主啊，因为万有都在主掌管之下，没有一棵草，没有一片瓦不在主的引领之中。主，我们仰望你。主啊，我们更加卑微俯伏在你的面前，因为我们晓得我们的力量非常有限。主啊，我们的智慧也非常有限。主，我们来到全能者你的面前，主，并且是膀臂呵护这个教会，引导这个教会，让我们在这个时代，在这个时刻明白你的心意，遵行你的旨意，继续行走前面的道路。主啊，愿你兴起，愿你的教会兴起。主啊，愿我们这个建堂的事情蒙你祝福，让我们再往前跨一步，明白你的旨意。主啊，谢谢主用这些环境，用这些记号来引导我们，来提醒我们，让我们应当如何行，在你家中经管家的中心。主啊，我们仰望主，主，我们把这件事情全然仰望在主的面前。主，如果你许可，我们恳求主，让我们在这个地方再待两年的时间。主，我们仰望你，因为主你有恩典，有真理，有全能，有智慧。主，我们恳求主，你的祝福领导这个附近的子民，领导这附近的邻居，也让他们能明白我们在这儿所敬拜的目的。主啊，我们仰望你，全能的主啊，求你的宝座在我们中间显明出来。你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你的子民，你是我们的遮阴处，你是我们的避难所，你是我们所投靠的。我们仰望你，我们在这个目的，在此目的就是要敬拜你，因为你是我们的王，你是我们的神，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仰望主。父啊，愿你的旨意在我们中间成就，愿你的子民的生活更加谨慎自守，让我们再好好的看顾这个学校，帮助这个学校，愿我们所做的一切来荣耀你的圣名。主，我们把这个事情仰望在主的面前，求主引导我们成就你的计划，成就你的旨意和目的。我们将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跟弟兄姐妹啊分享的一个题目是神的儿女尚不如不义的管家吗？这前面还有好几个座位啊，这前面还有很多座位，这前面弟兄姐妹有没有听说过啊？啊，在 IRS 啊，美国这个税务局工作的人啊，要听到老板说你要走路了，我要叫你离开这个工作岗位。那这个人知道自己工作不保了，所以呢，他给他20个最好的朋友，每个人寄了一张支票，退税的支票，数目很大。而且他不该得的，我知道我要走了，现在我手中还有点权利啊，我给他们每个好友寄一张款项很大的支票，不配得，是他们退税的，不该退的税退给他们。有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事情？没有啊，没有听说过哈。那这些想一想看呢，医院啊，一个医院的高级的管理者，他知道自己老板要解雇他了，所以他家手下的人把所有的这个重要的啊有权位的啊这些人的这个账单，医药账单拿过来来看一看。然后呢，他选了10个有权有位的人，那把他们的账单上的数目改一改，一个人本来是欠10万的，现在说告诉你只欠2万。有没有听说这样的事情？没有，有没有？没听说过这样的事情，对不对？ 我们不知道生活中有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那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呢，我们是觉得很奇怪，是不是？这个人居然是这样的事情，你是不是觉得不可思议？那今天我们讲的这个经文哈，这段圣经的信息，就是这样一段不可思议的事情。这个布衣的管家他所做的事情，刚才我所讲的这样的两个事情恰恰相关。那这段经文啊，这是耶稣的一个比喻啊，耶稣常常用一些这样让你听起来很惊讶的一些比喻来传讲天国的信息。那我给大家看看几张图哈，布衣的管家啊，他懂钱啊，叫他的几个客户过来，然后向主人交账。那这个管家，弟兄姐妹也知道，在生活中我刚才讲的这个两个 case， 这两个事件不一定是真实的事情。那耶稣讲的这个比喻在生活当中可能会发生的事情，他用这个比喻来教导我们一个属灵的真理。你知道耶稣是个极伟大的 communicator 啊，我们说这个很会把信息传讲出来。那很多人一肚子的学问，可是茶壶倒饺子哈，怎么也倒不出来。但耶稣把最伟大的最深刻的真理讲得很浅显明白，所以他用很多的比喻。那这是其中的一个比喻。那大家弟兄姐妹你要知道，我们中间很多人你读圣经你就知道哈，这个路加福音的15章讲什么？15章大家记得15章讲什么？大家记得吗？路加福音15章讲什么？啊，三个比喻对不对？一个是什么？是钱的比喻。第二个呢？是羊的比喻。第三个呢？浪子的比喻。我们过去这些人都是浪子，天父造我们，我们居然不认天父。就像你父母养了你，你说我没有这个父母，那这叫浪子。神造了你爱你，你说我不要神，这叫浪子。那是讲一个非基督徒还没有认识主的时候他是个浪子，我们这些人过去都是浪子。那好了，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该怎么办？所以16章就开始进一步的告诉你，你成了浪子回家了，回家怎么办啊？你的功课要学的，要学怎么做儿子。弟兄姐妹，过去我们是浪子啊，现在要学习怎么做儿子，做女儿，做天父的儿女。那做天父的儿女其中有很重要的内容我们要学的。基督徒弟兄姐妹，你知道我信了耶稣了，我什么事都毕业了，什么结束了，那是大错特错了。我们只是浪子刚刚回家，回家以后做什么呢？我们要学习做儿女。那做儿女其中一个重要的功课是什么？要学习做管家。你要学习做管家。这是为什么主耶稣的16章他就开始教导我们怎么做管家。但是这个管家这个词很难，你知道吗？这个故事实在是太难了。因为一般的比喻讲起来一读就懂，可是耶稣这个比喻当中，耶稣讲到大概有40几个比喻，你知道他讲了40多个比喻，可这个比喻是在他比喻当中最难解的一个，很不好懂啊。他说一个人很不忠心，坑害自己的主人，可是主人反过来说啊，你这个艺人，你这个布衣的管家很聪明。大家因为刚才读过这个经文，有没有读过？啊，有没有读过的？你看看说第八节啊，第八节，主人就夸奖这布衣的管家就是聪明。你说还有这种事情吗？这么一个坏的管家，他主人居然夸奖他。很多人不懂这个，不明白这个，很难懂。所以我每次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就跳过去，他讲什么哈？这么坏的人，稍微有点头脑的人都知道是坏蛋嘛哈，怎么是变成好蛋了呢？所以大家就觉得不可思议嘛，是吧？这么一个人，就大家不明白，这是其中一个很难解的一处。那还有一处，每次有还有一个方面的真理，这个经文揭示出来的一个真理，我们不喜欢听。我刚才讲，耶稣讲到有40多个比喻啊，其中有三分之一以上，四分之一以上的这个比喻当中，关于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生活中的话题，大家猜一猜是什么？啊？有人讲了，是什么？ 钱财啊。耶稣的比喻是有四分之一以上，甚至三分之一以上来讲关于钱财的事情。你们知道耶稣来到这个世界是无产阶级中的无产阶级，大家知道的，他是无产阶级的无产者，是资贫者，什么都没有，他没有股票，没有车，没有房，你们知道的，没有家庭，什么都没有，是不是？他死的时候有没有坟墓？没有啊。我知道我们现在有些人没有死，他地就买好了，是不是这样的？耶稣没有的，什么都没有。跟耶稣为什么要讲钱呢？因为耶稣知道一个事实，上帝的儿子知道一个事实，人生活着的每一天你想钱的时间永远多于你不想钱的时间。金钱在生活当中占据的位置太重要了，大家这个事实不是事实啊。你算算看，你一天24个小时，你看你至少花多少时间，可能好几个小时想到钱的事情，是不是？要存钱呢，要借钱呢，要投资啊，啊，要还钱呢，要捐钱呢，又到教会去了，要奉献呢，你老是想到这些钱的问题，是不是？所以耶稣知道这个钱这个东西它的魔力所在，所以他的比喻当中常常讲到钱的事情。但是这个人知道钱是个很敏感的东西，没有人喜欢听这样的比喻啊。我今天讲这个比喻，弟兄姐妹，我们中间不会有很多人喜欢听的。法利赛人听过以后，他就嗤笑耶稣，那你讲什么呢？如果你读到第十四节的话，啊，这个路加福音十六章十四节，法利赛人一听过以后觉得这个笑话，讲什么东西？弟兄姐妹，今天耶稣讲的这个比喻是对我们一个极大的测试，来试验我们一个 testing。 testing 是什么？你的眼光看到什么？你看到地上的事情，这个比喻对你来说胡说八道。如果你的眼睛看到天上的事情，看到永恒的事情，你知道耶稣讲的是个至真的人道，让你明白上帝的儿女回家了，你现在学习需要怎么做管家，明白怎么做管家。上帝造我们，让我们成为万王之王的儿女，将来跟他一同做王。做王是什么意思啊？替他管理，替他管理。现在给你一点点的东西，让你来管一管，你试试看，操练一下。那巴不得主让我明白这个真理，懂了这个真理。虽然这个话题很难，但是神讲的话，基督讲的话，我不能不讲。好，我们先看看第一个，这个管家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很清楚，不忠心。你知道这个所谓的管家是高级白领，你们知道的啊。那主人是个大老板，那古代是可能是没有我们现在这些科学科技高科技这种东西啊，他可能一大片土地，可能有很多的这个庄稼，有很多的牛羊，有很多的买卖，他自己不想做工，就交给他的一个高级的管理者，交给他去了。这说明主人信任这个管家，我把我的家产放在你的手中，我信任你。但是结果怎么样呢？大家看看这个啊，有一个财主的管家，别人向主人告他浪费主人的钱财，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这个管家是个有问题的管家。圣经还没有说怎么样浪费钱财，圣经还没有说，他让你去思想，一个做管家的人，人家完全信任你，把全部的家业交给你来管理，你应该这样做，你要有忠心。做管家要有忠心，你做管家要有责任心，你作为管家要好好的管理好他的财务，你不能浪费这个钱财。但很显然这个管家是一个不称职的，他也失去了他做管家的身份，他不配做管家。就像你的公司，你的单位让你负责一项工作，你明明是应该好好专心工作的，可是你心不在那儿，是不是？你该上班做你的专业的事情，你的心可以上网去了，或者做别的事情，那叫不忠心。主人完全信任你，给你薪水，给你退钱啊，给你责任，可是你把这些都放在一边，叫不忠心的管家。上帝希望我们每个子民做忠心的管家，所以上耶稣基督讲这个比喻，不是让我们效法这个不义的管家这样的不义。如果我们这些人将来以后，我们都要不要成为一个忠心的人？ 他是用反面的教材来告诉我们，这个人是一个不忠心的人，是个不负责任的人，是个不认真的人。按照我们现代人说话，他没有一个专业能力的人。在你的专业领域啊 ，professional 这个领，你的专业里头，你没有一个商业或者是伦理的一种精神，一种道德精神啊。按照古代来说，现在都是这样的。我们中间有些人可能也是这样的，是不是？你可以上班的时候，你的心想到别的地方。我劝我们弟兄姐妹啊，你上班的时候要专心上班，好好做管家啊。你上班的时候不要做教会的事情，你下班以后再做。那知道这个事情以后，主任叫他来，对他说：“我听见你这事怎么样呢？”把你所经营的交代明白，你不能再做我的管家了。没有不透风的墙，他这种懒惰、不负责任、不忠心，主人知道了，所以主人请他走路。他是个坏雇员、坏的工人、懒惰的工人，就叫他走。那这叫自食其果，这是一个不忠心的管家。那第二个呢，我们发现这个人是个聪明的管家。实际上明明讲他很聪明，你知道我们现在如果公司开除你啊，他不是提前三个月通知你，对不对？可能就少了，可能上午来叫你，下午就叫你收拾桌子请你走路，是不是这样？或者晚上下班之前叫你过来一下，明早你不要来了，是不是这样？很多公司是不是这样做？他为什么这么做？他知道再留你在他那个地方要夜长梦多，你利用手中的技术信息，你可能要报复你的公司，是不是？给他公司招来损失，让你赶快走人，这是不是你的抽屉，这是你的桌子，快走吧。那现在的这些主人们，他知道人心啊。但是在古代呢，这个财主还不是太坏，是不是？这个财主说给你的日子，所以这个人说这管家心脑子很快了，他开始要盘算一下，怎么办？我工作没有了，我下不开怎么办？我老婆孩子怎么养？我没有饭吃，我没有房子住，我失去了我的生活圈子，我的日子怎么过下去？他脑子动得很快啊，做管家做高级白领的还是有一套的，是不是？他老是想着我该明天该怎么做，明天的计划，明天打算我该怎么办？我下不开怎么办？到哪儿去呢？他内心翻腾不定。我想每个人，你在没有工作的时候，你的心可能体谅这个人，我该怎么办？这个人脑子很快啊，所以他问了一个问题啊，他说我该怎么办呢？这个第三节，主人辞我，不用我再做管家，我将来做什么呢？他脑子里马上就想到明天了，就像我们中间很多人，你参加工作就想到明天，对不对？未来的怎么办？我没有工作，我可以怎么付啊？我没有工作，我的 insurance 怎么办呢？我没有工作，我的孩子教育怎么办呢？他老是想到这些问题，但是他老是说得很快，他很快就说：“好，我有办法，我现在手中还有点资源，我要做点事情，让我的客户啊到我这儿来，来快过来过来，到我这个秘密的地方。你过去欠我主人10万，现在改成2万；你过去欠30万，现在改成10万。”那这就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实际上说他很聪明，知道该怎么做。你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吗？哈，你说到了这个地方，耶稣讲比喻讲到这儿，如果是我讲的这个比喻，你们是自然的；如果是一个很小混混呢，讲这样的一个比喻，你觉得是的吗？这种世俗的聪明，我们谁都会。可是耶稣在教导我们天国的真理，让我们成为这样的一个管家吗？需要有这样的聪明吗？那这是我们最难解的一个问题，是不是？所以第三个，我们最不能理解的就是第三点，弟兄姐妹，最难懂的就是这一句话。主要夸奖这个事情，这个坏管家他明白了，他要叫他走。可是他当这个坏管家做了这些聪明的举动之后，在后面一些动作之后，主人终于知道了，主人应该怎么做？弟兄姐妹，主人应该怎么做？如果你是主人，现在有人这样去坑害你，你该怎么做？你怎么做？报警，那报警了，那这是一个办法。还有呢？还有什么办法？还有什么办法？没办法了哈，打他一顿也有可能的哈，是不是？但是这个管家 做了这种坑害主人的事情以后，这个主人看起来莫名其妙啊，还有这样世界上还有这种主人呢、啊？那主人居然夸奖他，说夸奖这个布衣的管家足是聪明，说他很聪明。有人呢就替耶稣来打圆场了，他说耶稣讲这个事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这管家是不错的啊，为什么不错呢？他这个财主啊，他赚了很多的钱，都是合法的，但他赚的太多了，就显得不道德了。所以那些客户呢欠他很多的债，所以这个财主的管家就知道，长期这样下去的话，对主人不利，影响主人的好名声，所以呢，他就没有经过主人的同意做了这件事情。那些债务人呢，很感激这个财主，哇，这个财主你不单经商有道啊，而且对人还真好。那结果的主人的名声越来越好，这东西越来越多，所以主人很开心，就夸奖啊，这个布衣的管家做事很聪明。那有人是替耶稣这样来开导。哦，弟兄姐妹，这个开导是乱开导。为什么？从今天开始告诉你，这是个不义的管家，是个坏管家，懒管家，不忠心、不负责任的管家。那问题在这儿，主人夸奖这个仆人，这个管家夸奖的什么？夸奖这个主人啊，你这个仆人，你很不忠心，太好了，你这不忠心太好。主人有没有夸奖他不忠心？有没有？主人有没有夸奖他不负责任？有没有？主人有没有夸奖他很懒惰？有没有？主人有没有夸奖他很浪费钱财？有没有？都没有。那主人夸奖他什么？聪明，聪明，做事聪明。主人夸奖是这一点，他做事聪明。什么叫做事聪明呢？弟兄姐妹，这个不义的管家有个重要的特点，他知道自己的职位不保了，自己要离开这个大庄园了。我明天去哪儿？我的未来在哪儿？他想到未来，他计划未来，安排未来。这是这个主人夸奖这个管家的要点所在，夸奖他聪明。你有没有想到未来？有没有想到你明天？有没有想到？有没有明天做计划？那我讲的这儿，有些弟兄姐妹很不理解，什么话不好讲，讲这种话干什么？用这样的一个比喻来讲这个为未来做计划。耶稣基督常常讲一些我们思想转不过弯来的一些话，他常常用一些反面的教材啊，带出一个正面的教导。那这是个最明确的一个比喻啊，这个是一个大家常常会读到这样的经文，是不是？是在路加福音18章1到8节。你们看到这个圣经上怎么说的？说是一个审判官很恶，不怕神不怕人。那这个人叫无法，有五天这么一个人。那有个人缠着他说，我有冤枉呢，你要给我伸冤呢，他不理他。可是这个女人天天去缠着他，到最后怎么样？给他伸冤了。请大家读最后一句话，第7节，一起读来。神的选民专业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劳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耶稣用这个反面的这个比喻来带出一个正面的信息是什么呢？一个不公不义的审判官赏钱为一个柔弱的女子伸冤，那又公义又慈爱的上帝能不为你伸冤吗？能不为你带来拯救吗？他要你在哪儿？三个字，岂不终究给你伸冤吗？明白这个真理吗？再来一个例子，耶稣又讲个比喻，说啊，有个朋友啊，晚上去敲他朋友的门，说我需要借几个饼啊。耶稣讲很多的饼，我借几个饼。那个朋友就说啊，对不起啊，我已经是关门了，我已经睡觉，我孩子老婆孩子都上床了，我这个脚也洗了，对不起，请你走。那个朋友就敲门敲门敲，最后怎么样？怎么样开了？你知道这个屋里面那个朋友是很不够义气的朋友，是不是这样？这个不好的朋友， 人家有朋友来给你敲敲门，他说我就不，世界上有这种人的，是不是？但是现在走，现在走，现在走，我已经睡觉了，对不起，走走走。但是外面那个人坚持敲敲敲敲敲敲敲，他最后呢，终于给他打开门了。那耶稣讲这个很反面的一个比喻，一个不好的朋友带出什么一个正面的信息呢？最后一句话，给大家读读最后一句三节：你们手软不好，想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一个不义的朋友，一个不够朋友的朋友，伤情给一个朋友打开门，何况爱你的、拯救你的、天天想着你的天父，岂不更多的供养你吗？来拯救你吗？帮助你吗？所以圣灵把这样的一个信息放在我们的面前，是告诉我们一个真理：一个不义的管家，是如此的不义。他居然用他的聪明来为明天做计划，为未来做打算，那上帝的儿女呢，你岂不更应当为明天做计划吗？岂不更应当为明天做安排吗？大家抓住这个信息要点了吗？抓住了，对不对？不一个管家赏钱用他的聪明为明天做计划，上帝的儿女难道不能为明天做计划吗？难道你不如一个不义的管家吗？那不义的管家是什么？好，请大家注意，耶稣讲这句话，耶稣说主人就夸奖着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上就要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主人讲这句话就反映什么事实？我们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世界上男男女女、白人黑人，只有两种人，一种人叫今世之子，一种人叫做光明之子，只有两种。那耶稣讲啊，这个世界之子是什么呢？就是属世界的、属黑暗的、不属于上帝的、对上帝没有兴趣的、对上帝道没有胃口的，他一心一意就想着这个世界的事情。那这个今世之子很聪明，他比光明之子更聪明，他知道在这个世界上他应该该怎么做。他想到明天我要投资啊，我的股票要上涨了，我赶快要再买啊，股票下跌了我赶快抛啊，我很聪明啊。世俗之子把他的心思意念都放在这个世界上，他非常辛勤的工作，努力的工作，干什么？为明天做打算，明天做准备。为什么？我要想到我要好好的工作，到65岁以后啊，我就退休了，是不是这样？我退休以后呢，我要有医疗保险啊，看病的时候我要看病，我希望呢，将来我的房子我给就付清了，我要好好的努力为明天做打算。世俗之子是不是想到这些事情？耶稣基督讲这个话的时候，弟兄姐妹，不是希望你们所有光明之子都不应该为明天做打算，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世俗之子，没有神的人，他的全部身心放在这个世界的事情上，为明天做计划，为明天做准备，为65岁退休的目标来拼命，这是我们一个至高的目标。65岁，66岁怎么办呢？66岁怎么办？死了。好多人65岁退休，60岁就死掉了、有这种事情呢？因为65岁拼命的工作嘛，全身心都紧张，66岁突然放松了，没命了。这种事情常常发生的事情，对不对？那有人还不是这样的，有些人怎么样？他可能是75岁死，可能是85岁死，95岁死。他为什么？他全部身心在这个世界当中，他知道未来可能还有30年，还有20年，我为这30年20年好好的做准备，好好的做准备。那这就是世俗之子的聪明啊，是不是这样？世界上活了就几十年，甚至就几年，他都好好做准备。那光明之子，光明之子是谁啊？是上帝的儿女。上帝的儿女实际上讲，我们一起读来，第八章、第五章、第八节来。从前，你们是二。下面。你们都是光明之子，都是白昼之子，不是说黑夜，也不是说幽暗的。 所有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在上帝国里的人，被圣灵重生的人，都是光明之子，出世之子，今世之子，为眼前的几年几十年全身心的投入，想到明天，明天做计划，以为明天做什么计划？你明天只有五年吗？还你明天只有五百年？亲爱的弟兄姐妹，光明之子，你的未来不是世界上几十年，而是未来几千年、几万年、几亿年、亿万年，永恒的永恒。你有没有为那个做准备？有没有？我知道我们现在在世界上所有的人，我们都是今世之子，但是现在你多了一个身份，你是光明之子。你有没有为那永恒来做准备？你有没有？一个不义的管家都知道为明天做准备。你的明天在哪儿？你明天如果在世上只有三十年，你会为三十年做准备的。如果你的未来是亿万年，你会为亿万年做准备的。你有没有做准备？弟兄姐妹，有没有做准备？那这是基督在这个真理当中要教导我们的真理。你为什么来精心准备？你的明天，65岁是你的明天吗？可能66岁就没有了。有人说你不知道，我现在快快的赚钱，你看我多辛苦，没有时间去敬拜神，我拼命的赚钱，退休以后我要享受环游世界。我说是你计划的不错了啊，到你66岁以后啊，你带着这个助听器啊，带着什么氧气瓶，是不是带着 walker 啊，去周游世界啊，可能还带一个什么没有人抬着担架去周游世界，我不知道有没有见过了哈。你知道你未来打算，未来真的是按你所计划的打算吗？我不是基督徒不应该打算，但上帝让我们的眼睛看到永恒，你有没有为永恒做计划做安排？你有没有这样一个聪明？这是基督在夸奖啊，这个主人夸奖的不义的管家，他的核心在这儿。那好了，基督有个反面的教导，带出一个正面的一个教训，他让我们做什么？所以下面他告诉我们要学会做管家，学会做义的管家。我刚才说了，如果你的眼界只是目前的三十年，目前的或者是未来的二十年，故事到此为止，你都不再想听下去了。如果你的眼睛是永恒，是天上，是未来的一亿万万年，那基督说你要学会做管家。今天的教导是 testing。你的眼睛是在天上还是在地上？你的眼睛只是未来的三十年还是未来的永恒？基督让我们每个人学会做管家。第一个，你做管家的，大家读哈，第九节，来，我又告诉你们，基督来告诉我们，你要去做管家，第一件事你要学会使用你的钱财。弟兄姐妹，我在路程教会讲到有六七年了哈，我很少讲钱财，但是主的教导要让我们学会做管家。为什么？钱财是一个 testing， 知道你的心在哪儿。所以基督说，看那个管家用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你现在呢需要用你地上的钱来结交朋友。我们在座的很多人都有朋友，我们中国人华人常常有个说叫狗肉朋友啊，是不是啊？哦，酒肉朋友，对不起，这个英文没有学好，这个中文也忘得差不多了哈。啊，酒肉朋友不是狗肉哈。 啊酒肉朋友就是有酒有肉就是朋友啊，有钱就是朋友，有用钱去买朋友，有这种人对不对？那基督说你现在手上有钱财，你怎么来结交朋友？基督不是告诉我们来结交世界上的朋友，你世界上当然应该有你的朋友，但基督说你怎么来使用这个地上的钱财，到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到永存的帐幕那里去。什么意思？那个不义的管家没有了工作以后，他知道我今天被赶出门，明天我就睡马路了，我想想办法，我找那些我的这个债务人过来，为他们做这件事情，让他们感激我。当然呢，我走无路可走的时候，他们给我提供一个方便，接我到他们家去， 但是基督在这儿告诉我们一个真理，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很聪明，因为世界上事情安排的很好，什么房子都有了，金物银物都有了，木物草物都有了，但是基督告诉你一个事实，世界上所有的金物银物木物跟草物，它最终都是什么物啊？啊，最终都是土物，又要烂。所以地上钱财有一天没有用了，一点用也没有了，那个时候他经历到永存的房屋里去。所以弟兄姐妹，基督教我们要计较朋友，计较什么朋友？计较属天的朋友，计较属天的朋友。哦，弟兄姐妹，我在生活当中我遇到有很多这样的弟兄姐妹，有很多这样的弟兄姐妹，他们明白主的心，明白主的教导。我们写读这段经文来，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为什么财宝是个 testing， 是个测试，你的财宝放在哪儿，你的心就在哪儿。这话倒过来，你的心在哪儿，你把财宝用在哪儿。你为什么用在你的儿女身上，因为你爱他，是不是？你为什么要去投资，因为你心在未来，是不是？那基督让我们开我们的眼睛，说你的财宝放在什么地方呢？有些弟兄姐妹，我知道他的心在神那儿，心在永恒那里，心在神的国度里头，所以他集结了很多天国的朋友，他把他的神给他掌管的管理的那些钱财奉献给神的国，在神的国里面来投资，为福音的事业来摆上。就像我们在这儿传福音，弟兄姐妹，将来很多人在天堂的时候，将来有一天就回天家的时候，很多人因着你的奉献，他们在天堂的门口来欢迎你。为什么？因为当初主使用这些弟兄姐妹的奉献，在这个地方广传福音，我听到福音了。后来我离开世界了，我回家了，他比我们先一步回家了。当你回家的时候，他在门口在欢迎你。为什么？因为你把你的钱财，把你的财富放在主的国度里头，为主的国度所使用，这叫结交天友。你是不是上帝的管家？钱财是个 test， 你的心在哪儿？世上的钱财有无用的时候，真的是无用的时候。弟兄姐妹，你想想是不是这样？有点无用的时候，但在永恒里头，它要存到永永远远的。你只是为前面两年、三十年、四十年做准备，还是为永恒做准备？你的心在哪儿？你的财宝在哪儿？你的心在哪儿？你的心在哪儿？你的财宝就放在哪儿？你永远为神的国度来摆上。亲爱的弟兄姐妹，教会要建堂，你永远为主的教会摆上一点，不至于上帝的百姓被抛来抛去。那第二个事情，你用什么样的心来使用这个钱财？我们一起来读来，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最大的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他要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就要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基督在这儿讲一个人人都明白的真理，忠心的问题。小事上忠心，大事上才忠心；小事上不忠心，大事上不会忠心的。在你的公司里头，也有上司让你做一些小事情，你做的马马虎虎、拖拖沓沓、不认真，小事不忠心嘛？叫你开会九点钟到，你十点半才到，不忠心嘛？这种人，大事情不可能交托给你做。你到个公司去，老是马就想到了，我在这公司主要是学习技术、学习经验，将来我自己开公司。啊，我知道，你知道以前我以前念书的一个地方，我们一帮同学到云南去搞调查，我们就这么想的。我们调查一些搞企业管理的人啊，在一些公司工作的人，他们讲得很清楚。我去公司的工作目的是什么？掌握你的客户资料，掌握你的信息，好了，拜拜。他没有对公司的忠心，是不是？因为来的时候你就知道我将来不会在这待下去，是不是这样？那基督徒的心智不能这样，小事上忠心，大事上也忠心。无论在哪个部门工作，你都应当要忠心。你是做餐馆的，你应该忠心； 你这个生物技术的灵感中心，你是当教授的灵感中心，你无论做什么都应当忠心。我知道我们中间弟兄姐妹这个问题没有问题啊，有些人上班非常的热心，9点半到办公室，他9点就到了，非常忠心。那他为什么忠心？他知道他不忠心会被开的，会失去工作的，是不是？那这样的人他不一定是一个忠心的人。亲爱的弟兄，你听准这个话哈，他在上班的事情上非常忠心，到了教会的事情上以后呢，偷偷踏踏，他不忠心。这种人他不叫忠心的人，为什么？他在公司里面的忠心是因为他保住饭碗的一个手段，忠心是一个手段，忠心不是他的一个品质。忠心是个品质，无论在公司里头，无论在家里头，无论在教会里头，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忠心，那叫做你是一个有忠心的人，因为忠心是你的品质，不是一个手段。大家明白这个真理吗？圣经上教导我们要成为有忠心的人，忠心不是一个手段。你忠心了，你的老板自然明白你，他会把更大的事情交给你。如果你不忠心了，对不起，请你走路，这种人不可用的。但是你仅仅在公司里面忠心，在教会不忠心，说明你的 character 你都没有忠心。忠心只是你保住饭碗向上晋升的一个手段而已。但是上帝让我们的不仅仅是明白一个手段的问题，上帝让我们明白的是要有一个忠心的品德，最重要的。我问弟兄姐妹，在教会里头打个比方说，你在社会上就要做一个演讲，你花多少时间准备？你在教会里教主日学，你花多少时间准备？你在教会，你在你的公司里头，你带领一个 project 一个小组，你尽多少的心血？在教会里让你带个小组，你花多少的心血？你想一想，你想一想，你上班的时候，你准时到达办公室，你知道迟到没好果吃，到教会来偷偷踏踏，谁领用来教会？你的 character 里头有忠心吗？弟兄姐妹，有没有？有的时候我们不能经历上帝的同在，为什么？因为我们身上的生命真的是没有那些东西，与神的心情太远了。那基督讲这个教导的目的是什么？在忠心的事情上叫我们教导是什么？是让你怎么面对你的钱财是不是忠心。大家下面一句话，12节啊，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都不忠心，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别人的东西是什么？别人的东西是谁的东西啊？你在上帝的事情上都不忠心，上帝的钱财上都不忠心，上帝还把更多的数天的财富赏赐给你们，交托给你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就巴不得每个弟兄姐妹明白一个圣经的基要的中理。你每次来教会的时候，你签一张支票给教会，不是你给神的，明白这个道理吗？不是你给神的，不是给神的。这个观念恰恰是世俗子子的想法。世俗子子就是说，一切都是我的，都是靠我奋斗得来的，我现在拿一张支票是给你上帝，给你的面子。那圣经教导恰恰相反，别人的东西都是属于上帝，世上每一样东西真的是属我们的。大卫明白这个道理。上个礼拜杨月弟兄讲，大卫是合神心意的管家心意的人。合神心意的其中一个真理，他是做管家的。他知道地和其中充满的，一起来读来，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山属耶和华，地属耶和华，牛羊属耶和华，星星属耶和华，大地属耶和华，一切都属于神，一切都是他造的，没有一样东西真正属于我们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 own nothing。 有时候你讲错了吧，你看我不有房子吗？你看我不有儿女吗？不有车吗？我 own something。 但是把圣经上说你 own nothing， 一切都是神的，神是暂时来委托你来管理的。你说是这样的吗？我们真的是 own nothing， 一切都是神的。你说你怎么知道？当我们65岁那一年的时候，我讲这个话65岁太短了哈。当我们离开世界那一天的时候，这个真理就非常清楚的显明出来。We own Nothing. 你死的时候 you own something? Nothing. 什么也不能带走。You own nothing. 所以我们是上帝的管家，上帝把这些交在你的手中，你替身管理。弟兄姐妹，神叫你们眼睛要看到永恒，不能只看到20年、30年。如果你的银行起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弟兄姐妹，你不能用在神的身上，那是剥夺了你未来在神国里的财富。大家岔开说，第二章第八节，我们一起来读来。万君子耶和华说：“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圣经上讲的非常的清楚。基督徒如果没有对上帝这样的一个认识，上帝的主权，上帝统管万有，你不明白一切都是给你的， you own nothing， 弟兄姐妹，你绝对不会去做神的管家的。你不明白做管家这个真理。我所以刚才我讲了，一个对上帝、对永恒、对天国他一点兴趣都没有，他听这个信息像法利赛一样胡说什么了。那最后一点，我快一点哈。耶稣基督讲最后一句话，我们一起来读来，13节。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能误这个爱那个，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好像这不是真理，好像是这样的，是不是？我知道我们现在有一个人做几份工作的，有好几个老板，是不是？白天替一个老板在做事，晚上替另外一个老板在做事，星期六星期五替一个老板做事，星期六星期天替另外一个老板做事，同时有两个组，对不对？有没有？有吗？我知道我们中间就有这样的弟兄们，是不是？那圣经讲的不是这个意思，你同时可以兼几份工作没有问题。那在古代所有的这些仆人侍奉人的人都是奴隶，他完全属于主人，他只能向主人来尽忠心。那基督把我们带更高的一个境界，弟兄姐妹，在钱财这个事情上，第一个你要知道你怎么使用钱财，第二个你用忠心来使用钱财，第三个你更重要的是你敬拜谁，你敬拜谁，这带来核心的问题。如果钱财是你的偶像，你不会做神的管家的，你绝对不会的，你绝对不会的。因为你知道钱财可以买到所有东西，解决所有问题，你不会的，因为你拜偶像。所以基督告诉我们，你要拜什么样的一个偶像，你是拜真神还是拜偶像，你为什么在做准备，你是拜马门也还是拜真神。马门和真神是对立的，不是说你钱多了就是马门，不是这个意思，就你没有管家的心，马门就是你的钱，马门就是你的财富，马门就是你的财产，你的整个心被马门所控制，你是一个拜马门的人。你的眼睛只看到未来30年、20年，你看不到永恒，马门已经成为你的神。那基督徒说你是拜神的呢，你还是拜偶像？你必须要明白，要做个选择。一个拜马门的人，他只看地上的事，他不看永恒。马门只看可见的事情，不看不可见的事情。拜马门的人只看到现在的事情，不看未来的事情。拜马门的人只看到物质的事情，不看到属灵的事情。这叫拜马门。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基督问我们，你心中是马门还是神？所以金钱是一个 testing， 让你明白你的神是那个钞票还是创造万有的主。如果你的神是创造万有的主，你跟永恒有份，11年永恒，你要为这个永恒做投资。如果你的眼睛只世界上30年，那你是金世之子，你的钱财会用在世界上所有的事情上，你想不到上帝的事情。我爸爸今天这样的信息提醒我们弟兄姐妹，在主的面前做个义的管家，做个忠心的管家，做个聪明的管家，在神的国上聪明的管家，在神的事情上做个聪明的管家，在教会的事情上做个聪明的管家。我爸爸主怜悯我们，提醒我们，让我明白这样的真理。福音是全备的福音，不是我们喜欢听什么样的我就接受那样的一个真理的福音。所以求主怜悯我们，也求主弟兄啊，提醒弟兄姐妹为教会祷告，为建堂摆上祷告，为建堂来奉献。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你让我们从浪子变成儿女，让我们从儿女学会做管家。 主啊，你帮助我们成为有忠心的管家，有聪明的管家，有义的管家，明白一切都是从你而来。主啊，让我们看到永恒，看到天国，看到未来，让我们在天国里面有投资，在永恒里头有投资，让我们一切为你摆上。主啊，愿你荣耀你自己的名，也愿你的教会蒙你引导，蒙你祝福。主，你欢心我们，因为我们的未来在你的国中，我们的未来是在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我们的未来不是世上仅仅三十年的时间。主，让我们仰望你，让我们做一个聪明的管家，也是来荣耀你。主，再次怜悯这个教会，求主怜悯这个教会，让我们有个地方来敬拜你。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阿门。